在杂行当中呢，第一个是约修福者的来的这一类的众生来说，而呢他修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呢要借这个福德来开发智慧的这种呢资粮，因为呢像藕益大师老人家讲，福水会舟楫，福就像水一样，而呢智慧就像舟船。如果呢我们只有干枯的智慧，就像你有船而没有水，怎么运载你呢超度这种呢生死的大海。所以我们说佛成就之后，就所谓呢福慧两足都呢完全的圆满具足，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所以我们要清楚，福它不能帮我们呢真正呢断烦恼超脱生死，但是呢它是呢最重要的一个助缘。而在修福行当中呢，无非就是在利他，偏重于利他方面，而自利方面呢就是呢偏重于在智慧资粮的积极。所以上次韩也引用呢恒愿品来说，我们靠自己成佛是可以，但速度太慢了，毕竟你没有跟众生结缘，你最后呢你光有这种智慧，你还是要等到呢你要所要度的众生的这种根基成熟了，你最后才有可能成佛的，来接引呢你自己跟你有缘的众生。所以古德也讲呢，未成佛道要先结人缘。但是呢在结人缘修福行当中呢，如果我们的体性并非呢直朴直心正直的话，狗位呢就是呢非常急切的想要呢求取，它有它的目的存在，有这一种呢奸计。它的奸计是在于哪里，就是呢他们呢崇尚，也就是他很看重这一种祈福。什么叫祈福？祈福就是意外之福，它是侥幸得来的。就像古德成语有所谓呢守株待兔，他不靠自己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而希望呢在没有因不需要发挥呢很多的因就能够得到大果，这一种就叫做祈福。所以呢古人有所谓呢有祈福者必有祈祸，因为呢福祸是相依。在这边呢也讲一个涅槃经的公案，什么叫做祸福相依，这是我们三界内的法。或是呢我们如果用呢世俗的成语，有所谓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是呢在我们涅槃经它讲的是黑暗女的公案。这个公案是什么，就是呢有一个大富长者，他非常的贪心，他每天呢还是继续在祈求呢福德，这一种呢能够呢这一种他们拜的大梵天能够呢再赐给他呢种种的福报啦，或是金银钱宝种种。他求了好久，结果呢有一天晚上，他都是晚上呢摆个供桌然后在那边祈求，他刚要收供桌的时候就听到大门有敲门的声音，他就出去看，一看呢是一个呢绝世的美女，他就问她说，你怎么来这边呢？她说呢，我就是呢你每天都在祈求的功德天。他听了很欢喜，就把她呢请进去客厅。可是呢他还没有安坐好，就马上又听到有人在敲门，他赶快呢跟他打个招呼，他就赶快再出去大门一看。这时候呢打开大门一看呢，是一个呢绝丑很丑很丑的女人。她吓了一跳，以为见鬼了，她就问她说，你是何方人，来这边有什么事情？她说呢，我的名字叫做黑暗女，我来这边呢是因为我姐姐呢她就坐在你们的客厅，我跟她呢是从来呢是不相离的，所以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想， 怎么有可能你的姐姐那么漂亮，可是你却长得那么丑？他说你在这边等一下，我进去问看看。结果他呢就到客厅里面呢，就当面问这个功德天，说外面呢有一个呢又丑又老的女人，他说是你的妹妹，这是真的吗？功德天说对，她是我妹妹，而且呢我们两个呢从小呢是不相离，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那这个大富长者就讲，那这样你们两个既然呢是呢都是形影不离，那您刚刚说你是来满我的愿，我要祈求什么你就能够给我什么，那你的妹妹呢？他说呢，功德天就这么讲，我有能力给你什么，我的妹妹就有能力破坏什么。那这个人呢就讲，你能够给我金银财宝，那你的妹妹又能够把她呢毁灭，又能够把我夺去，那这样在一得一失之下，我得到什么呢？还没有来以前我是求不得苦，而呢被夺走的时候是爱别离苦，那这样子的话，我既然得不到实质的用处，那我需要背负这些苦做什么？那这样呢，我你们两位我谁也不留，请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那呢他们两个姐妹就呢一样又到另外一家去，结果另外一家呢就盛情的招待他们两个姐妹，反正呢有得必有失，他有这么想还好，可是呢他就把他们留下来，没有多久当然就有什么结局，各位就可以想看看。而呢在涅槃经引用这个公案告诉我们，就是呢两端都不取。既然呢我们取了另外一端，必然呢一端失去了平衡，我们都要遭受到大苦。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大富长者就是有智慧之人，他在三界当中呢都是这种对待法，有得必有失，有生有灭，有长有短，在这种对待之下，我们的心是得不到安稳的。所以现象界呢有形的一切种种，各位可以观察，我们想得到的看得到的，哪一个不是生灭法？既然呢是生灭法，就不是一个佛弟子所要追求的，因为我们是要出三界，乃至呢你出了三界才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当然这是在事相上说，如果证到离一心的人，他是没有此跟彼的这一种差别相，他虽然呢这一个业报身还没有尽，还留在娑婆，但他的心已经念念呢扣着这种离体，已经呢心已经在极乐。而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还是必须有取有舍，而呢取舍自己就跟不取不舍是平等平等。既然平等平等，我们为什么又要妄取这现象界所升起的这种种呢对待法？这个在以前几堂课还已经呢详加的呢有讲过。那在这边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修福行的话，如果没有般若智慧的引导，往往呢会有很大的过患。而呢这一种呢，我们如果说崇尚非常重视这一种呢两端的这一种福行，而不是又为了享受真正的清福，清福跟世间的宏福的差别，就是在内心的这一种净化，而不是在外面你得到多少。所以我们出家人是要享清福的，而不是要享宏福。这种清福就在你具有多少般若智慧，去对治呢你几分的烦恼，你所受的清凉，这个就叫做清福。而往往呢我们因为没有般若智慧，只是在外相上计较这种得失，所以呢因为了有这种得失， 他不知道呢，这种祸福相依呢，一有一得，只是时间的长短，他终究会呢沉住坏空，乃至我们内心的这种牵流也有生住异灭。那我们不懂得这些呢，借着这一点点现象界的所得呢，我们就炫耀世人，而呢招引呢这种众称。众呢在这边不是重量的众，而是呢解释为货物，就是东西货物。而这个称上面有注解，就是钱的意思。那呢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呢，就是为招引呢世事的供养。而呢我们用邪命以少乎多，就是呢我们等一下下面会有这一种呢邪命的这一种过患，用此呢养活我们这一个呢虚幻的五蕴的这一种呢我们假执着为实有的这一个呢五蕴身性。那既然呢满了他的所求，遂就是满他的愿的意思。既然满他的所求，就呢依此呢起得骄慢。还曾经听过呢那个孟参长老，他老人家都是在弘扬呢地藏法门。有一次在他的法带当中呢，他呢告诫呢这个瞻轮相的行者，他说你不要妄动念头。他说呢他只要想到他缺什么，马上呢就会有人送来。一般人会以为他就有功夫有德行，可是老人家告诫我们不要乱打妄想。他说他真的很应验的，他只要想什么，没有几天就有人送来了。那也同样这一种呢，既然呢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是我们的妄想在满我们的愿，那呢他往往呢就仗势着这一种呢一点点的小小的这种呢奸计得逞，而呢起了骄慢。他呢反而临灭其他的人没有力养的，就认为呢他们呢没有什么实际的功德，所以不会有人去供养他们。那呢在谈到力养当中呢是如此，当然呢追求名闻也是如此。而呢在后面呢有辩白，贪着力养的还是属于下根器，如果贪着呢名闻的，那还是上根器的众生，但同样的都是贪。在这边呢举一个比例，各位就晓得你们要去对治什么，包括韩也一样要去对治什么。我们呢根本的问题呢就像这个手掌一样，而呢这一个呢五根手指头就是依附着这个手掌。我们呢不去对治手掌，如果没有手掌，这五个手指头依附在哪？就是因为你有本来的贪的烦恼，就像这手掌一样，所以你会贪名，有的人会贪名，有的人会贪财，有的人会贪色。就像我们小时候，如果各位有经验，或是像现在有玩所谓的仙女棒，那我们小时候有玩那个点那个香牛咖，那我们晚上点的时候，小孩子就会在那边耍那个花样，就会看到有种种红色的轨迹。那各位如果要让这个轨迹灭掉，是要呢去追逐每一个点点点造就的这个轨迹把它去掉，还是只要把香头那一个火去掉就没了？可是一般我们都是在计较，我不贪什么不贪什么，可是呢却没有对治。你只要把这个呢没有断以前淡薄了，这些你就都不贪了。所以我们不用去压抑在相状，我说呢我就不看女众，或是我就是不吃饭，对治我对饮食的贪，那个不是过患了。而问题是在你整个呢这个贪的烦恼有没有真正下功夫去对治，就像那一只香一样，不要追逐轨迹去跑，那太累了，应该一下对治根本，把那个呢香头的那一点去掉就没事了。那一点去掉，你的轨迹在哪？所以不要直向而求，那会花了很大的力气。 有时候我们对治根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辛苦，时间拉得很长，但不要忘记，那个是打地基的功夫，它呢是一劳永逸，可以直接对治的。如果我们只是在向上追求，对治一点了，下一个过患，因为你的根本没有对治，它还是会再升起来的。就像我们出家人一样，我们不像世间人，今天心情不好，我们就可以去看电影，做什么消遣，认为把烦恼就带过去了。那所以呢，家师曾经告诫呢，就是呢，我们修行人起了烦恼，就是在解门行门去突破而已。